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我们今天继续往下讲这个以撒跟利百家的婚姻，是不是要开始要生小孩了？
哎呦，还没这么快呢，他们生孩子生的并不容易啊。
怎么又是这样子呢？他们上一辈也是这样子，好不容易才能够有个孩子，连他们也有这个问题啊。
对对对，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不晓得这件事情，就是这世界上有个专治不孕症的专家，就是耶和华。
对啊，旧约里面为什么常常提到这种不孕呢？我觉得不孕症好像是现代人的病嘛。
以前你不知道，以前一个人他要是太太不会生，他就娶个偏房，是不是？
嗯。
那圣经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弄得这么重啊？老是在生孩子的事情上跟他们为难。
对啊，这个对，特别是读圣经人，特别是要是女子，她不能生育，会不会觉得还很奇怪？为什么神老是要提这档事？
你觉得他为什么要提这档事？
这个事情等于在古代是最引起大家注意的事情嘛。
嗯，
婚嫁之后就这个膝下无子啊，这个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对不对？不像现代人，你可以生，你都还选择不生。
他说的也是啊，以前的人是就巴不得能够多生几个，要是一个都生不下来就很着急。
对呀、一个女人对不对？她一生的幸福就是母以子贵嘛，生不出孩子来的妇女一定是满脑的这个悔恨，还对不对？所以他们特别需要神，是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上帝是有点故意这么做，在这件事情上特别好像为难他们，因为其他的事情你说啊，荒年之后有丰年，丰年之后尽管还有荒年呢，但是总有开始下雨的时候，上帝没对他们这么苛刻。可是这个生孩子一共你只有这几年可以生，你要是生不出来你怎么办呢？你既然生不出来呢，像这个以撒跟利百加他们中间生不出孩子，圣经就说了，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
嗯，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你看人从离开神一直到亚伯拉罕一直到目前为止，到底有多少事情在什么场合什么光景之下人会诚心的去祈求耶和华呢？
就是遇到那种就是人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嘛。
那还有什么事情能够让夫妻两人同心来祈求耶和华呢？
就是孩子的事情。
就是孩子的事情。而且你既然这么祈求耶和华，你显然就会更看重这个孩子了，是不是？
对啊，好不容易得到，对不对？那当然会再三的这个保护，对不对？让他长大成为神用的人呢、
这就来了，这就来了。因为你要是随便就生了个孩子，你不会想说他长大了干什么。我听说从前这个南方有个习俗，就是把孩子的名字取成什么石头啊树根啊，就比较好养。
这是只有南方的习俗吗？应该是只要是老中都有这个习惯了、对不对？
真的吗？我听说是南方的习惯。
越土越俗的名字，这个孩子呢就比较不容易生病。
换句话说，你对孩子的寄望不高啊，这人为什么要有孩子这件事情你也不太去想。等你生不出来了你就开始想了。你看看以撒从娶妻子就不容易，那生孩子更不容易，可是偏偏在他家呢就有所谓神的应许，要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既然这个应许这么宝贵，那让你太轻易生个孩子岂不有点有点太让你看轻他了。
还要这样子给他们一点难处试试看，这样子的。
这个难处让我们能够专心，让我们能够把该做的预备都预备好了，对不对？你会想吗？因为一再生不出来，你会想说我为什么要孩子，我如果这个孩子来了之后应当怎么样带他，应当怎么样养他。而且等孩子生下来你真的也会这样去养育他，去教育他，就像小贝说的，怎么样能够重新奉献给神为神所用。
不过这个古时候人生孩子的目的很简单，只有一个嘛，养儿防老。
哎呀，这个绝对不能用在亚伯拉罕家，因为亚伯拉罕生儿子的时候已经老了，对不对？他100岁生的，而且是祈求得来的，是神特别应许给他的。他和他的老伴儿，一个100岁，一个90岁，生这个以撒。那以撒对生孩子这件事情当然就很敏感了。现在轮到我又生不出来，他就替他的妻子利百加祈求，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讲到这里其实就可以了，听众朋友，我们得想一下，我们生孩子到底是为了什么？ 真的是养儿防老吗？
现在养一个儿不干，老防不了，哎，搞不好你到老了你还要防他来抢你的财产。
哎，
这个叫做养儿防他，看你老来欺负你。嗯，
现在尤其在中国的家庭，一个孩子生下来，那个孩子立刻成为祖孙三代的重心啊。
对，
对不对？那请问你把这么多的寄望，这么多的注意力放在他身上，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那当然是长大之后功成名就，替你的家庭，替你的姓氏，找到世界上最高的尊荣嘛。
其实现在中国人也挺有福气的，因为政府规定你只能生一个，所以呢，你什么时候生啊？怎么个生法啊？生出来如果是男孩怎么样，女孩是怎么样？要怎么为他预备？怎么教育他？怎么养他？哎，父母亲的打算比从前要多得多了。
嗯，
那在这一切的目的、一切的盘算之先，你如果不晓得啊，孩子这件事情是掌握在耶和华的手中，那很可惜。你应当在孩子还没有出世之前，在你们结婚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献给主，好好照着主的教训和吩咐来养育他，照着主的心意来带领他因为主在你们家里面一定也有一个应许，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应许来的。他说他要对这个敬畏他的人，他要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嗯，
这个直到千代就表示你绝不了后的了。
哦，
对不对？哎，这么好。对，同时呢，神又称他自己为孤儿寡妇的神，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是很鼓励的，你真生不出来收养一个也没关系啊，只是你必须要把你们家最宝贵的东西传承给他，让他能够继续有一个更高的更强壮的属灵的肩膀，在神的面前一天一天长大，比你父母亲长得还高，他的肩膀比你们能扛担的属灵责任还要多。哎，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呼召，给我们的一个劝勉。在这个事情上，为什么神要在生孩子的事情上多多为难他们呢？因为要他们寻求神，要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一个不得了的责任。那个就是当初以撒和利百加中的图画啊。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效法他们的榜样，在凡事上祈求耶和华啊，仰望耶和华，那我相信您和您的家，您的孩子都会有福的。好了，我们今天先停在这个点儿上，下回我们再继续往下谈。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小贝，我们上次讲到利百加和以撒好不容易从耶和华那儿求了一个孩子，
后来这个孩子就渐渐的长大，聪明活泼又可爱不是这样啊，
还没有出来就已经开始出问题。他求一个，结果来了个两个，来了个双胞胎，
这种是最好，这种叫做毕其功于一役啊，一箭双雕，好事成双。
小贝，你肯定是没带过双胞胎
当然了，小贝，听说双胞胎是有这个基因上面的，这不是随便的人能够就生双胞胎出来，
天赋异禀才能生双胞胎是吧？
难不成蒙哥您是双胞胎里面的一个吗？
我没有，不过我有不少的朋友他们有双胞胎，所以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这双胞胎是绝对是通力合作，比如说你要喂奶呢，这个好不容易吃饱了睡了，那个一定马上就开始哭，等那个喂饱了吃了睡了，这个又开始哭，要么他们两个一起
双胞胎喂奶，那当然一次两门一起来啊。
哎，你想得好，你两个人在家他两个人都安静很，你只有一个人在家他两个人就一起哭。我有一次在街上遇见一个美国人，他推了一个三胞胎。
这个好像听说三胞胎这个尿布公司都还特别赞助他们。
他那个推车很好玩，三个格子里面一模一样的小娃娃，可爱的不得了。
嗯哼，
所到之处啊，人人都发声惊叹。可是那个推车子的爸爸是完全面无表情。
对啊。 当然大家都说很可爱，你看得很可爱，累是累他们的。
所以他们这个孩子一来，他就马上就发现说这事儿没这么简单呐、
啊。不过就是来两个同时来嘛，累一点也不会怎么样啊。嗯、
你生之前觉得生不下来很难呐、啊，一旦怀了孕，其实带孩子最容易的时候就是在肚子里面。
对啊，你带着他们到处跑，你都还可以哈、啊，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还蛮方便的。
不哭也不闹，你也不用担心他吃喝拉睡。可是他这个双胞胎啊，连在肚子里都不好好带，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哎呦喂啊！
所以这个这个丽百家怀的这个双胞胎就是比较辛苦一点，他们常常就在里面打架，就对了，打得他妈妈肚子很痛哦。
我还记得我太太怀孕的时候，那个小娃娃在肚子里面，要是手脚动一下，你觉得很好玩，对不对？
对。
可你想想看，两个在里面打起来，那了得吗？
哟、那会不会把他母亲整个都把他撕裂了？哎呦，很可怕。
所以这个前面我们才讲的这位奇女子利百加，就在耶和华面前提了一个奇问。利百加这个人话不多啊，可是他讲的话都是金玉良言呢、啊。
真正会讲话的就是这一类的了。
他怎么说呢？他就跟神讲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
这也太过分了，对不对？不过是这个、怀了孩子，然后比较麻烦一点，他们比较好动嘛，这样他就想要轻生，这样的母亲太没有担当了。
他不是轻生啊，他就是在想说这个事情到底为什么，我活着干什么，我怀这两个好不容易要来了，结果这两个在肚子里就开始打，那生下来之后那还行吗？
他不是说他现在肚子太痛所以他不想活了，对不对？不是这样，
不是啦，他说我活着为什么，我为什么活着，他不是说我不要活了，他就去求问耶和华。有的人去问耶和华，耶和华真跟他说话。像小贝，你去问耶和华，上帝跟不跟你说话？
一般来讲都是哑口无言的、
那就看你问的问题好不好了。从前的人没有圣经啊，那这些圣经人物去问神的时候，神都跟他们答话，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的榜样。耶和华就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一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哎呦，他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居然神答他四句话，很划算。
已经把将来的计划通通都告诉他了。
对啊，这就是今天父母短视的地方。我们往往不愿意去相信，不敢相信，说神不但在我的身上有心意有目的，在我儿女的身上有心意有目的，而且这个儿女不是两个啊，是两国，是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呀、你想想看，这是多大的一个应许，对不对？我们往往就打算说，这个孩子这一生要怎么样？可是神给你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打算了十代、二十代。圣经说，上次讲了。直到千代呀，所以神那里有一个很深厚的心意，父母亲呢一定要在这个事情上能够有一个很稳固的根基啊，所以才不会到了孩子相争啊，你就觉得为什么活啊，就没有力气了，不会这样子。
早早就告诉你，
早早就告诉我们，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蒙拣选是在创世以前就照父神的先见蒙拣选。他如果拣选你，他会不拣选你的儿女吗？就是在乎你有没有信心去把你儿女的所谓的属灵的前程啊，神在他们身上的打算，从神那一股脑儿都把他领过来，而且好好的照这个方向去养育他。你如果生了个孩子，你不知道神在他们的身上有所谓一族两族一国两国的打算，那你只会叫他去好好找个事情啊，弄个薪水高的白领阶级的职业啊，然后不要嫁外国人啊，将来到最好的学区买个房子，和我一样就这样过一辈子啊。孩子已经大了，我责任就了了。你责任真了了吗？你责任根本还没开始了。
真的啊，
你就替利百加想想嘛，在这个时候神给他这样的答案，他突然他所有的害怕困惑通通都掉了地了。神不是给你两个孩子，是神是给你两族两国，而且这两族两国必定要相争，因此你要怎么把他们带大？
哎呦，那这样压力也很大，对不对？还没出生就觉得这一对孩子生出来，他们将来就是还是会是一个悲剧收场啊！哎呀，
没有压力的父母亲绝对做不了好父母亲的啦，这不是悲剧收场啊！既然在神的手里面，哪里有悲剧呢？对不对？ 这耶和华说两族两国，你就好好的把他们带大，到了关键的时刻你要记得耶和华的话。哎，很多时候这个孩子不见得能够听你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有心理准备的。一个孩子出来是一个样，
嗯，
这个孩子这边很需要你管，那边完全不需要你操心，再生一个完全反过来。
而且有此一说，也说那个小孩子从小比较不让父母担心的，因为你长大就要特别为他担心，所以一个孩子一生他让他父母担心的比重都是一样的。哎，那种小的你不用替他这烦恼，他都自己很乖很会读书，他长大会出乱子。哎，那小的时候很麻烦，哎，长大都要一路顺的，这
那还蛮孝敬的。哎，我据我所知小辈就是这个样子啊。年轻的时候闯荡江湖啊，哎，后来看他还蛮不错啊。
还干嘛讲我的，对不对？我这算什么？什么
安家立业、孝顺父母、一表人才啊，
树立功了。
对对对对对，哎，这里边就给我们敞开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儿女的教育问题，以及我们父母亲在神的面前怎么看待我们的儿女。你要先会看待他们，你才会对待他们呢。你要知道怎么对待他们，才知道怎么教育他们，这是非常重要的。
看待对待，然后才会教育。哎呦，这好像听起来很高。
是很高，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没时间讲了，就下一次再讲这个高山仰止的题目。怎么看待你的儿女。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
蒙哥，我们今天这个小贝就带了一个很好奇的问题来了。我们一般来说呢，生这个双胞胎，两个应该长得都很像才对。那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第一对双胞胎啊，以扫跟雅各，不但个性相差很多，连这个生理上的特征好像也差很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很简单嘛，为了做广播节目，就像我们两个双胞胎，可是差很多。
你怎么的？我们怎么能够比我们这两个呢？是不是？人家姨嫂是一身是红毛，
就像你一样啊，对啊。
我一身红毛，你就干脆直接叫我狒狒算了，好吧？那人家雅各又好像很文静，
是啊，像蒙哥一样啊，为人安静，住在帐篷，
南辕北辙。你看他们兴趣又都不同，这边小贝跟蒙哥最起码兴趣相同，对不对？
我们兴趣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做节目啊！而且我看你也蛮爱吃的啊，对不对？我有做过红汤给你吃过啊，你也吃啊，对
是是是。
这怎么会差这么多呢？这难道又是为了圣经要预表什么东西，才让两个双胞胎差别这么大吗？
哎，那当然了，圣经人物都是上帝特别制造的，对不对？为了给我们后来的人可以读圣经啊，可以做节目啊。
所以他就是立了一个榜样，说兄弟之间要是差很多的话，他就是一辈子两个人可以互相为仇敌，没有关系就对了，是不是这样？
你先慢点下结论嘛，这个圣经给我们摆在这儿呢，至少我们可以说啊，哎，讲到现在呢，爸爸讲过了，妈妈讲过了，哎，该讲什么了？该讲儿女了吗？是不是？一对双胞胎生下来都是一个左一个右一个东一个西，人家说真是这样子。
是吗？我以前有双胞胎的同学，人家兄弟好同心，长得又好像，成绩好的那几个科目都一样，不好的也都一样呢。
那只是碰到你，所以他们就敌忾同仇，一致对外，他回家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吃甜的，一个吃咸的。
真的、
你信不信、
原来他们都是这样装的。哎呦，
我听人家说是真会这样子的，因为他们两个太像了，所以他们自己会走不一样的方向。那你如果把两个双胞胎分开来养的话，他们反而就越来越一样。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美国的这个报道啊？他们有这种双胞胎大会。他们尤其有兴趣的就是说呢，生下来就被分开来的双胞胎，负责做这些研究的人去访问他们的时候，你会看见他们的嗜好、他们的穿着、很多的生活习惯，他居然是一模一样的。
对，
很有意思的。那这个从这一点呢，至少我觉得圣经就有一个很强的信息告诉我们，每一个孩子在神的眼中 都是特别的，没有两个孩子是重复的，没有哪一个可以代替哪一个的，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明白。
嗯，
对不对？
对。
从圣经这段记载看起来呢，我们先给听众朋友复习一下好了。上一次利百加她怀了个双子，两个孩儿呢在肚子里面就打架，她就求问耶和华说，既然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神就告诉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着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的意思。那这里圣经就讲得很明白了，我们上次节目说呢，神看得很远，他不是看你两个孩子，他是看两国两族。那既然是两国两族，这两个人从外形啊，尤其旧约很喜欢用外形来表现内在啊，两个人里里外外的生命呢，从神起初的设计就是不同的。这样一对双胞胎要交给以撒和利百加管呐，交给他们养啊，不容易，不容易。当这对双胞胎生下来的时候，以撒已经是60岁了。
年纪大的人呢，特别就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多多孝敬孝敬他。
其实我还不讲说这个年纪大年纪小啊，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你在海外的话呢，海外有这样的规矩，几乎成了个规矩啊，就是早年来这里从国内出来的，改革开放初期出来的人，尤其是好不容易把家搬来的，他们的孩子呢往往在这边就已经上高中了。那国内呢只能生一个，也只有环境让你养一个。国外就怎么办呢？国外就再生一个。所以他们是一家呢，两个老的，一个中的，还有一个小的。小的生的时候爸爸妈妈年纪都挺大的了。
有一点老来子了。
对。老来子啊，跟你年轻的时候生的孩子呢，看待不一样，教导真的是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了，这个24孝里面就有一个老来子，老来子都特别的孝顺。
老来子特别是儿子孝顺老子，老子孝顺儿子，是哪一个？
那这24孝是说那个儿子很孝顺，对不对？
他的名字
叫老来子。
这可以送给蒙哥用。这个年纪大，你在看你的孩子呢，你稍微啊，小贝，我问你啊，你觉得他会比较放心还是比较不放心？
你说看这个小的？
看这个小的，
看这个小的应该比较放心嘛。到时候就算我离开这个世界，他还有大哥大姐，年纪都比他大那么多，
这么看
的，帮忙的，帮忙他带他嘛，是不是？
你不怕他们欺负他吗？
不会啦，对不对？你看。当年跟我这样一起从国内出来的，他们来美国也都吃过一些苦啊，这个老大都吃过一些，比较懂事，通常这个大哥大姐呢比较知道怎么样照顾他们的。
这我在想倒不是这么想，我认为年纪大了有孩子，他看这个孩子比较客观一点，
会比较客观的来研究他，对不对？
比较客观的来享受他，也就对他不这么着急，你知道吧。
就看随便他怎么样，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我那个老大反正很听话，那个老大已经铁定将来一定会平平顺顺的，那个老二就没关系，当实验品。
你年纪大了再有孩子，你光回头看你自己的一生，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你当初抓得最紧的事情不见得是最有价值的，你当初无心插柳的事情反而柳成荫。
最小的这个孩子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蹦出来就对了。
不是就是
这个
就是一个人在成长的阶段，你父母亲可以花很多的功夫去灌输他，去塑造他，那个不见得到后来看起来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
没错。
一个孩子有一个孩子的长处，有他的特性，那我们年纪大在看那孩子也比较容易欣赏他，能够发现他的优点，而不是说赶快把这个孩子变成全班考第一名的，是不是？最会唱歌，最会打球，最会念书，最会考试，最会拿高薪水的，不见得就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讲穿了，我们今天原来节目的宗旨就是 晚婚没有关系，你还要再晚生就对了。哎，
节目的宗旨是这样子，教导儿女需要有老年人的智慧，
哦，
要有成熟的思想。
嗯，
在神面前的根基要稍微深厚一点，你的孩子比较容易带得好。
嗯，
这里面还有一些要点，但是恐怕我们得下一次再说了。
好，我们下回分解。
对了。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上回我们讲到哪儿？讲到以撒老年得了双子。
嗯，
我们又提到很多海外的留学生啊，他们到这儿也从一个孩子变成两个孩子，第二个孩子来的时候呢，年纪就比较大了啊，因此呢，你对孩子前途的打算呢，教育的方法也会有很大的改变。
对呀，而且现在既然子弹有两发以上，你就不需要一定在意那一发，嗯，只有一发子弹的话，当然就要这一发子弹一定要快很准嘛。
哎，是啊，所以这讲到他有一个60岁的爸爸，哎，很多人没有尝过这种福气，60岁的爸爸，好爸爸，你晓得吧？
哦，您说60岁才一个喜获麟儿，哎呦，我小辈要是这样的话，我想我出生那个时候我会泪汪汪的，哎。
你出生的时候，你爸爸妈妈恐怕是泪汪汪啊。因为那时候他们太年轻了，年轻的时候看孩子看不懂的，觉得很紧张，因为自己都还在打拼。
哦，是啊，
自己还兢兢业业的。
我怎么越听蒙哥，难道你又起了这个念头吗？
啊，不是，这蒙哥做爸爸的时候已经是半个爷爷了，所以我对于这个以撒60岁得这个孩子啊，哎，我觉得我还能够稍微体会他一下。
所以你说这个以撒他生下这两个孩子的时候呢，他这个年纪，诶，难道他把这个两个孩子也当作是在神面前的实验品吗？嗯，
他不是个实验品。可是小贝，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里面很多被神用的人是他爸爸妈妈年纪大的时候生的孩子？
哦，
对不对？
诶，的确不少。诶，像那个伟大的先知这个撒母耳啊，
对，约瑟，
哦，是是是是，哎，
还有这个参孙，
哦，对对对，
大卫是幺儿子，换句话说，大卫生下来说他爸妈年纪也不小了，哦，
对对对对对，嗯，哎，就是，这么讲起来还不少嘞，
哎，路德嫁的这个波阿斯年纪显然不小，
嗯嗯嗯嗯嗯，
他生了俄贝德，
哦，所以讲穿了，我们今天原来节目的宗旨就是。晚婚没有关系，你还要再晚生就对了。哎，
上回我们不是已经说了吗？节目的宗旨是这样子，教导儿女需要有老年人的智慧，
哦，
要有成熟的思想。
嗯，
在神面前的根基要稍微深厚一点，你的孩子比较容易带得好。
嗯，
如果我们就不从圣经来讲，就从普通的观察来说，也是一样的吧。你对这个孩子能够有一些比较仔细的观察，你的人生阅历也比较多。你就比较放心，你也比较知道怎么样倚靠主，对不对？那有一个好现象，现在国内就是说，因为一胎化，所以大家不急着生孩子。大家生孩子的时候呢，啊，年纪稍微比从前大一点，
嗯。
但是坏现象就是说，因为你只能有这一个孩子，而且现在国内生存不容易，所以往往他的父母亲到28、29、近30的时候呢。很多方面还不是很成熟，信主的人又少，
嗯，
对不对？所以这个例子不能完全适用在国内。不过你年纪大一点有孩子没有关系，尤其你只要生一胎，真的不要急。但是你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你看以撒这个人，从前他就是在田间默想，他见到他妻子的时候，你说默想哪这么多的事情要想？你结婚，哎，不两天有了孩子，孩子生下来你措手不及的。你结婚10年有孩子，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你们夫妻对于怎么去管教他，怎么去带领他，怎么样去培育他，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你们已经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去 讨论了。
哦，我所以以撒那个时候在田间默想，就是在默想这件事情，对不对？
我不知道在默想什么事情，也许他在默想说，将来要是有人在读我的生平、做我的节目，不知道会做到哪里去。我想，但是整个给我们看见了一个大致的印象。如果我们不急着下结论的话，至少呢，圣经哎，这方面那真是不慌不忙的。包括以撒他爸爸年纪100岁生他，是不是？嗯，这孩子教育的不错啊。
嗯，他还算年轻的时候生哈，
就
他爸爸比起来，
就是了，就是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先打住在这个地方。
这13分钟也是啊，就溜一下就过去了。
对呀，你13分钟生个孩子生不下来的。但是圣经给我们看的这个图画，就是你看见一个年纪很大的父亲，一个很有属灵见识的母亲，他们两个孩子生下来，被记在圣经里面。至于中间其他所有的事情都被摆在一边，
都没讲。
那这当然又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角度，好像从神看起来，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生小孩。特别是早期嘛，那个时候你看人口又不多，神希望人口能够增加，所以很重视生育的事情啊。
你知道有的人是很有恩赐，很有天才，
怎样？
他每次考试可以考99分。他每次射箭就可以刚刚好射在那个红心的旁边，
这一点点就100分了嘛。
对呀，我就是要问你，你怎么可以每次读圣经刚好读的这样一点点歪掉啊？
这也是一种天赋异禀啊。
真是把我累死了。圣经把这事情记下来，就是让我们看见，在神的心意里面，家庭是最重要
哦，
父母儿女比什么都重要。神非常仔细的在观察，又把这些观察记下来告诉我们。
对呀，他都没有讲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家业弄得很大，也没有讲以撒他现在是怎么样把他的家产增加，他都没讲这些东西啊，
通通都没讲。所以你读圣经要是读对的话，那就晓得了，我们最重要的属灵生活是什么？是在台上讲道吗？是礼拜天去十一奉献吗？是不是一次聚会都不落吗？不是，你最重要在神面前的服事，怎么样与神同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呀，对对对，这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以后我射箭的时候就会射到靶心了。
你呀，咱们听众朋友再仔细等着瞧吧。那我们中国人呢，有一个传统，就是孩子是最重要的，什么事情替孩子打算，对不对？
是啊，勒紧裤带也要让孩子去上好的学校，是不是？
所以从表面上看起来，中国人思想和圣经的思想很接近啊。你看，家庭最重要，孩子最重要。但是你仔细去读圣经，那又和我们很不一样味道。因为什么叫做孩子重要？
孩子中孩子就代表我生命的延续，他能够功成名就，我们这整个家族就因他而沾光了嘛，对不对？我就不会愧对我的祖宗祖先了嘛，是不是？
你讲中国传统倒讲得挺准，讲圣经倒是总是差一点，是吧？
对呀，所以我刚才就讲，我这是非常射中靶心，是讲这个中国文化。
那你把这个靶心和圣经的靶心拿来一比呢？又是差了这么一点。
那圣经怎么样？生小孩难不成就是叫他们煮红豆汤来喝吗？去打电？
是啊，你问得很好啊，难道就是这样吗？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不妨请听众朋友自己去想一想，神在你孩子身上的打算到底是什么？你在你孩子身上的打算又是什么？他们冲突吗？还是他们一致呢？一个父母要是不知道在这些事情上用心，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属灵的好父母、称职的父母。一个父母必须在这些事情上有确切的答案，他才晓得怎么养育儿女。但是这些我们就得等到下回再和听众朋友们继续谈下去了。
我们下回分解。
对了，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说到，以撒和利百加好不容易得了一对双子， 那双子既然生出两个孩子又个性很不一样，怎么教育他们呢？自然就牵扯到父母亲对于儿子以及儿女教育这些问题的根本看法是什么。在神面前，儿女对我们的终极意义，我们教养儿女的基本职分，我们的立足点出发点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呀，让我们先从圣经里面继续读下去好不好。他说，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一听就知道不是中国人，或者不是中国父母带大的。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虽然善于打猎，父母亲叫他不要去打猎，好好念书，不要每天在田野，要住在图书馆。雅各为人安静，父母亲很喜欢，因为他能够好好念书，他也会考试，他常常在帐篷里念书，这个就是中国父母。
雅各很合老中医啊，
两个不管你什么个性什么方向，到了中国父母的手下是一个模子给你造出来，通通给我考状元去，通通给我比赛拿冠军去，
大家都这么走嘛，你叫他试其他的，万一试不成，那到时候呢，人家笑我这个做父母没眼光，不会栽培他们。
你有眼光也没用啊，你一定要有信心。神给你一个孩子，有的孩子是善于打猎，有的孩子是为人安静，有的喜欢在田野，有的喜欢在帐篷，对不对？我们两个观念就是，第一，我们替他决定什么好什么不好，念书好，其他通通不好，第二呢，我们要行行出状元啊，你在田野善于打猎还没有什么用，要去参加奥运得个第一名回来再说。
要去比赛，
要去比赛，要去竞争，是
不
是？
拔尖人家怎么知道你呢？
所以你看这中国人呢，他就是走着走着，就人家老外就常常笑我们，就是我们好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思想一样，谈吐也一样，打算都一样。那你说这有什么不好？这没什么不好。那我要问你说这有什么好？这和圣经记载的很不一样。
圣经就让他们自由去发展。
圣经真的就是让他们自由去发展，而且对于这个自由去发展的人呢，他们的父母亲的态度是这样的：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
哎呦，看到这里就是，你看这些人啊，比起中国父母就差太多。中国父母的爱都是无怨无悔，不求回报。你看这个以扫会带一些野味回来，他爸爸才爱他，这算什么父亲？
你这个念圣经，你看你又来了，这你给圣经加了一个字嘛？
我加了什么字？
圣经不是说因为常吃他的野味，所以以撒才爱以扫，不是这么写的。圣经是说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这个常吃他的野味使得他们两个中间的爱啊是与日俱增。这个孩子很孝顺呢，孩子出去打猎回来煮了给他爸爸吃，这多美的一件事情，怎么到你的嘴里成了一件坏事了呢？
那你跟他另外一个儿子没有去打猎，没有投他父亲的所好，他父亲就不这么爱他，这样子说不过去嘛。
他并没有说他父亲不爱他，他只说他母亲就特别中意这个孩子，就是喜欢他嘛。利百加就爱雅各，他并没有说利百加不爱以扫，也没有说以扫不爱雅各。我跟你说了，这对父母亲有个特色，就是他们能够从小，就像我们上次讲的，因为年纪比较大了，社会阅历比较多了，对神的认识也比较清楚了，也比较有把握了，所以他们能够从小就观察出这些孩子啊，在个性上，在倾向上，用我们今天的话这样说好了啊，各有千秋啊，就顺着他们去发展，鼓励他们去发展，并不多加以阻挠，也不去定一个是非价值，好像你做这个事情是没有价值的，做那个事情才比较有出息。你在圣经里真的看不见这样的思想啊。圣经给我们的榜样不是这样子。你说我不替他们担心，不替他们打算，他们将来没有出息怎么办？什么叫做有出息？什么叫做有出息？
出就是帮你出一口气，你以前未完成的一些事情，他们帮你能够做到，这个叫有出息。
那是因为你自己在人生上就没有找到目标，所以你才有一些未圆的梦。以撒不太一样的，亚伯拉罕不太一样的，他们本来就是丢弃这个世界，他们所要寻找的是神的应许。 所以圣经说他们在应许之地啊做客，等候神的应许，等候神的神要做的事情成就在他们身上。在别人看起来是最消极的，实际上这是最积极的。
哦，
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信心，有了这个目标，他们才不会过度的去操纵，也不会过度的去操心，去左右他们孩子到底要怎么样。
嗯，
你看，
哟，这倒是非常的有道理耶。这样一路来看，对不对？以撒跟利百加这一对父母还真的是不容易耶。
你说他不容易吗？他也蛮容易的，因为是神把这个孩子托给你管。你了不起，从他生下来换尿片，一直到他十八岁，可以了吧？
嗯，
对不对？也就是这些年，神把他托在你的手下。
嗯，
神在他身上有一个计划。很多基督徒的父母很可怜的、他信主的时候，人家告诉他说：“神在你的一生中有一个计划，你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哦，你要信耶稣，让耶稣做你心中的宝座，他就会一生带领你。你说好好好，感谢主，哎，我信，我也相信神的带领。可是碰到儿女不一样了，神在你身上有没有计划？我不知道，你爸爸在你身上可是有个计划的。
哦，对对对，自己生怕自己的计划出错了，那就糟糕了，就亏大了。
你说你是爱他，担心他将来在社会上吃亏，有什么亏好吃的？对不对？神应许你向你的儿女发慈爱直到千代，你为什么不把他交在神的手中，让他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这远胜于你替他做太多的打算嘛。
嗯，
对不对？在美国很讲究这个所谓的啊模范，就是样本啊，但是英语讲得很好听，
哦、对对对，
叫做 role model， 就是一个角色啊，一个人格的模范。
嗯，
我们中国父母亲给儿女这个人格的表率啊，那是最贫乏的。
我们讲来讲去都是那一套。
对，出人头地啊，得个奖啊，世界有名啊，
光宗耀祖啊。
不是的，不是的，照着圣经讲啊，现在在美国还常常能够看见这样的父母亲，他对儿女讲说，你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嗯，
你要做一个帮助别人的人。
嗯，
那更多的基督徒他们期望他们的儿女能够在神的手中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能够做一个为神所用的人。那这个什么叫做为神所用，也不是说他去做牧师，不见得的。
嗯，
而是他能够以圣经的人物做榜样，当他见主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丰富，非常成熟，非常像基督的一个人能够见主，然后我们在天上呢欢欢喜喜的团聚。哎，听众朋友，不知道这样的想法对您来说呢，是不是有点新鲜？或许值得我们存在心里，好好的放在主前祷告，愿主引导我们每一个人。